好，我们要上第三课啊。上次我们看到耶稣的主导文，对不对？啊，那么现在从那里再接，但是我们今天翻到的是，现在请你先看这个罗马书，你这好，第八章二十六节。对，我们上次从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进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更深的概念。好，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一起来念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第一个，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祷告又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示范的，不但示范，他也教他的门徒要怎么祷告。来到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况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一个传道人，包括我，包括你们，包括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对准我们的心，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的心愿是这样子，那个心愿到真的跟神的心可以，我说心心相印的哈，就它可以完全的对在一起的话，我们要还有很多在祷告上面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呢，我们的老师，我们上次一直都是耶稣是主体，然后圣灵不是父的，圣灵是跟主耶稣一起要完成成全，帮助我们可以在祷告上得益处。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益，他的儿女可以向他祷告。那现在呢，好，这句记得哈，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当你说我不会祷告，我也一样，真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以为祷告是怎么样，很会祷告人是怎么样，圣经背很多，好像一个文章要念出来那个词哈，那是因为你听了人家祷告，那个祷告是要给神听的哈。那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会祷告，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祷告，好吗？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不祷告。神说我给你圣灵陪着你，帮助你，因为祷告是你在地上跟神之间的一个常常要畅通的管道。所以罗马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保罗说什么？不住的什么？不住的祷告，不是说像回教徒一天几点钟几点钟，一天几次？五次，至少五次。我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至少五次，一大早还没有六点就开始音乐就响了，还不是音乐呢，那个 OK 呀，啊，不，整个国家啊，不是这个。我们的不住祷告不是形式，是你的心里面跟神那个连接，好像一个管子是畅通的，而且你相信神应许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看耶稣怎么讲，你祈求就得着，然后呢，寻找必寻见，叩门就帮你开门。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我不会祷告，可是我是会跟神求的，我是会去寻找的，寻求神寻找的，我去跟神叩门，那我们就会得着。得着什么？得着神要给我们最好的，好吗？啊，他认为最好的益处，我们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只怕第一个，我们从来觉得我不需要祷告；第二个，我祷告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我祷告什么结果？我认为的好结果。你从小到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年纪哈，如果你从小啊，如果神一直按照你要的给你的话， 们就不要讲神好，父母亲好了，你们养出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这样的孩子，你一定不会回答我，心里又心知肚明啊。有人养孩子是这样养的，要什么有什么啊，予取予求的孩子，那那个结果呢，他还不会踏都踏不到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踏板，就我要跟人家一样，我跟个要骑个脚踏车，噗，马上就跌倒了，是吧？啊！但是神要我们祷告，是因为他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的最好的，这是我们一直在记在心上的。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不是讨厌的，不是阿格里的，是可喜悦的。你可以喜乐，你可以赞美，你说哎呀太奇妙了，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给你大纲，我不会按照大纲，我希望我不要用按照大纲会拖太久，那我们就把最重要的那个核心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学到。好，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好，首先为什么门徒会好奇怎么祷告？因为耶稣做了示范，他常常祷告，不是示范，不是故意要示范给门徒看，而是他需要常常祷告。如果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身需要这样子的祷告。他的表兄约翰被砍头的时候，他很安静，很沉默，一方面并没有放掉白天要做的事工，那一天好累啊，结果呢一样的退开，他需要跟神有一些心对心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以至于他后来到了船上很累到睡着了，是吧？好，那因为那个时候他完全的人性，完全的人性，请我们记得这是我们相信的教义。耶稣到世上来，除了把爱带下来，所有天上的荣华，所有天上的权柄，有没有？他不以跟神平等为强夺的，不是要彰显这个，完全是跟我们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他顺服，完全的顺服，而且让自己讨神喜悦，没有犯罪。好，那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因为门徒就问他说：“那耶稣啊，你这样常常祷告，一个老师哈，一个我们如果要帮助别人或者是影响别人的话，我们一定会让人家看到一些榜样，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人家或许没有你没有讲，可是呢，他在看，所以我们说身教过于什么言教啊？说嘿。”你吃饭怎么没有祷告？那如果我们常常被看到说我们什么时候祷，我不是说吃饭一定要祷告，你也不要去追踪一些基督徒吃饭不祷告的哈，那个没有代表什么，那是一个感谢的心哈。当然在中国的时候，刚刚起初我们刚去的时候，在外面吃饭，我们怎么祷告你知道吗？睁着眼睛，不讲话，自己跟神讲，谢谢你。但我现在有饭吃，不讲的，不能讲的，也不能说眼睛闭起来。有一次我忘记了，一面在走，我就跟妈咪说我们要为什么祷告，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开始。妈咪说张开你的眼睛，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可能不了解，没有关系，不了解没有关系。如果你现在眼睛能闭能张，感谢主，到处去很自由，要祷告就祷告，也不一定哦。美国有时候也不一定哦，是不是发生过嘛？哈，所以。趁着现在你可以想祷告就祷告，有时候祷告是什么？是你在承认你要讲什么。
我是看到说在这个堕胎中心，在英国的事情，好像是堕胎中心，不是很多基督徒认为堕胎是罪嘛，所以有一个女的基督徒就在那个堕胎中心外面，在那个灌木丛跟前，她闭着眼睛祷告，结果被警察带走了。警察说你这是犯法的，在公共的场合你祷告，这都已经是这种自己的个人的行为都已经被视为不可接受了。是这个社会就堕落到这个地步，
是美国，是好。立春讲到这个，让我们知道一点，祷告是在怎么样彰显耶稣的名，遵从耶稣的名，我敢祷告， 因为我只有他可以求，然后我可以在大家的面前承认。当然这是要有智慧。我刚才说我们以前，因为我们被忠告说你要灵巧像蛇，啊，我们中国话也有说什么死要死于，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对不对？啊呀，所以有智慧，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情况，然后啊，按着神的心意，我们那个里面跟神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叫做不住的祷告。好，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说，情绪上啊，各方面啊，马上求，我常常有这种情况，求智慧。我现在怎么办？特别是你们教孩子的时候，你嘴巴还没有骂出去的时候，先停一下，神啊，我该怎么样教他？我常常以前我是这样学出来的，叫不住的祷告啊。因为孩子怎么样，道高一尺呢，魔高一丈啊。你很会讲道理，很跟他讲道理呢，他结果后来呢，你发现你有一个孩子歪理很多，一下跟你讲到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跟我们家妹妹老二，我说你再一次啊，我已经讲过了，我就怎么样。我们家哥哥还在楼梯上冲下来，他听到我讲这句话，妈妈你不是说要原谅77次吗？你怎么回答？好，我记得我第一句话，那时候我就需要智慧了，对不对？第一句话，他有妈妈，我有上帝，我说我讲的话可能让你误会了，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什么，就跟他解释我的意思，原谅跟做错要处罚是分开的，所以也就是说是很好的沟通哈。好，这个题外话。好，我们来到，所以呢门徒就问耶稣，耶稣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请注意，这个不是我们把它背好了，随时好像背一次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祷告文哈，那个文章的文，我不是很喜欢用这样的。我们念主耶稣的主祷告文哈，啊，但是好像也都约定成熟了，我们都知道啊。祷告里面的内容，耶稣都给了我们祷告的很重要的，他的精粹，他的原则，还有我们一天下来能够从早上起来到晚上，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诀。首先，我们的心定在神那里，愿。如果你的心是定在我要，一下子怎么样？马上就有挫折了。那我们谈到，马上我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也是说你不要为明天，上次我们看的马太第六章是谈到不要忧虑。有人说怎么可能不忧虑？可以，因为耶稣说，如果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你就应该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你同意吗？同意吗？那能不能这样认定？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耶稣有一点点讽刺地说，去忧虑吧，你能做什么？你只有浪费你的心力，耗尽你里面的一些，有没有一些不确定的，自己想这个想那个，想好的想坏的，想来想去，焦虑紧张，慢慢就会落入现在很流行的，你要跟上流行就患一次抑郁症，太流行了。甚至到个地步呢，每一个人到网上去做一个测验，我有抑郁症啦。虽然它很流行，但是呢，不是好事情。啊，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劝我们看看百合花，看看那些天空的飞鸟，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不要我们操那种不需要操的心。明明你没有办法，然后你还要去设想，你还要去怎么样，到个地步就变成困兽。困兽就是我讲的话有没有标准，不知道，被困在一个笼子里面的野兽，困在里面有可能不要变成野兽乱撞，然后呢到把自己怎么样搞得不可收拾。 好，那么我们已经上次已经我就不再重复了哈，我们前面有四个愿，然后呢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祷告要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大原则普遍的恩典，我这样讲好不好，普遍的恩典，有雨有阳光，有这些种子生命的被造出来，以至于我们现在多少年我们一样一直在活下去，活到的一个时候，人认为人定胜天，把那个原来的原来神造的那些原貌把它弄得非常的精细，很好吃也很方便，结果呢现在开始说请你不要加吃那些很精细的加工食品，有没有，可是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哈，还是四周围拿来就是那些都是里面有色素啦，不然就是有什么样的原料，你去看看，除非你自己种自己出产哈，但是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前神是怎么样在提供他所造的人类普遍的恩典了，不是只有信的人，所有余下给好人下给歹人，所有他创造的一个所有的资源，说包括我们最平常用的资源，他完全很慷慨的给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跟人类哈。我今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对我来讲你可以有你的解释，对我来讲第一个我是靠神吃饭的，就像农夫知道他们靠天耕种，我是靠神吃饭的，等于说当我发现四周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啊，这个好像也不养生，那个也会害身体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还是靠神吃饭，如果四周围都没有这些原生的谷物原生的原来的那个的话，那我知道神会养活我，而且呢在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神也会帮助我有健康的身体，感恩的心，而且一天一天的在神的面前提醒你自己，我今天有那么多丰富，不是只有吃的，我们各种需要都是我们有一位天父，接下去那一句呢，免我的债，对不对，如同免人的债，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好，我们讲过了，在我们今天的路加的这边呢他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上次讲债，我说不要当债主了，耶稣说你如果你不要忧虑的话就不要当债主，总是记得人家欠你什么欠你多少哈。那这里是这样讲的啊，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十一章哈，路加马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好，这两点是我们每一天跟神交通的时候需要把它弄清楚的。我说神赦免我们所有对他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得罪他的，然后这个是好像怎么样，因为我跟蛇畅通了嘛，跟神畅通了，我没有阻碍，所以呢神的话神的光神的一切都会很自然的，生命就会流入到我的，成为我的比食物还需要的营养，就是神的话语的那个生命力。慢慢我们会发现能吃的东西其实我们想吃的也吃不下那么多的了，是不是，所以你享受的如果只有在食物的话，有一天你会说哎呀怎么今天会变成会变成食不知味，然后山珍海味也没有胃口，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什么，除了吃的以外我们还有神的话在喂养我们，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债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跟神畅通，我们跟神畅通的意思是说我很坦然的，我如果有错我罪怎么样，我知道你，我只要承认你会原谅我，而且原谅的没有痕迹。那就是为什么有一次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切望的我盼望的是什么，后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应该是在腓立比书，我前几天才讲过那句话，他说什么，不管任何事情不会让我有羞愧，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羞愧，这个只有主耶稣可以帮我们拿掉清洁， 如果我们把它掩盖起来，那慢慢就会滋生成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很重的一个重担。然后呢，接下来，好，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畅通了，坦然了，有错就去认，有不知道就去求。那这边呢，对人这里提到什么？亏欠我的。你知道我们亏欠神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不该做的去做，我们知道这个不对，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去做，还是克制不了自己。另外一个呢，该做的没有做，那也是哦。哦，该做的没有做也是哦。好，以前我曾经在有一段时间我有教那个哈，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如果考试也好，怎么样也好，成绩不错，那是你们表示说你们不错啊，但是你们该做的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成绩而已，而是呢上课态度啊，还有你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我们都是在打分数的里面，那个叫做该做的，不是只有成绩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好，那现在呢，亏欠我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人欠我多少，还有一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应该要对我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才是比较我们常常会发现的，他应该要对我怎么样，我应该要得到什么，不是他故意欠你，而是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他欠我，他该做的没有做，你知道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所以这里讲的那个亏欠，比上次我们在提到另外一个马太福音，因为他每一个作者都有他听到时候他的写下来都有神给他的感动了哈。那路加是针对这个啊没有信的，就比较低阶层的没有信的。那这个马太的话是犹太人，免我们的债，他们对于欠神的债很理解，所以他们要弄羔羊去献上赎罪祭。那现在这个路加呢，耶稣说赦免我，然后我赦免人家对我的亏欠，谁在先？哪一个在先？啊？这两个在哪一个在先？是。OK， 好，好，都对，都对。第一个，我们先要在基督里面，在这一刻里面，你会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祷告。好，你说那不信的人不能祷告吗？可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悔改认罪归属基督的那个祷告的话，不要以为我用耶稣的名祷告我就可以要什么 有什么，你们懂我的意思？这只有神的儿女啊。第一个，你是先得到神的赦免，你才是一个有权利资格祷告的人。第一个在基督里面，第二个是神要你该做的，该做的是什么？饶恕，放掉，不要老是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总是要去，心里面就有苦有怨，是不是？好，你要去做他的话，你去做了。现在耶稣说，神说我已经跟你做过给你看了，你要去做，然后你再来跟我求的时候呢才行得通。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讲得很严肃哦，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他也不饶恕你的过犯，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所以我上次提到那个像静脉跟动脉一样，好坏的出去，好的进来，那是我们只要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在循环。人家亏欠我的，我饶恕，我放过去，不要老是想，一直想记在心里面，不讲那是心里面疙瘩在那里。神对我们不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也记得神的恩典，如同你赦免我的罪。好，好，那么下面那一句很重要，我们也提过了啦，好，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跟凶恶常常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因为凶恶不是从神来，神要历练我们，但是不会让我们进入凶恶，被冲击，被凶恶冲击。凶跟恶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叫我们不要遇见，这个意思是不要掉进去， 试探都会有，都会有。哎呀，我今天很累，可不可以不要？哒哒哒。好，有时候呢，你一想说体贴一下自己，然后就把神要你做的，你就把它放到旁边去了。好，那就是个试探嘛，就是。现在不是问题是你做什么，好像我做什么神就得到什么，不是。当你不做的时候，该做的不做的时候，你会有怎么讲破口，让魔鬼来攻击你。第一次没事，哎呀，有时候体贴贴自己，再来呢，第二次就做的不挣扎了，第三次就顺其自然了，接下去呢放纵了，变成就好像就那个本来那个 percentage 那个几 percent 哈，刚开始很想做，有一两个 percent 呢，有1%-2%呢不想做，然后第一次做了，哎，没怎么样，慢慢就会往那边，好，了解我的意思哈。好，所以这个是啊耶稣的祷告，后面那一句话本来原来耶稣是没有讲的哈。那个我们常常到最后说什么，因为什么，最后一句，因为什么，国度是权柄，对不对，权柄荣耀都全是你的，你在祷告的这位父亲他掌握所有的权柄，而且本来所有这一切祷告的结果是要让他归他的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是神得到荣耀，那神得到荣耀我们不会有益处吗？你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如果神爱你为什么让你碰到这样子，你以为说，哎呀，因为我的这些难处，所以就让神没有荣耀了。你不用担心你的怎么样要更荣耀神，或者说我不怎么样会不会不荣耀神。如果神容许他的圣殿被毁，圣殿有没有神的荣耀？圣殿有没有神的荣耀？刚刚盖的时候，哇，荣耀一下来的时候吓到他们都不敢看，你知道吗？那光啊，烈火，像烈火一样啊。神的荣耀当然是极致的，可是那个代表神的约柜不见了，代表神的圣殿被毁了，代表什么意思？他不在意，他也不靠着我们给他荣耀。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生命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就让我的神在这个国度里面可以无所不在，很自由的行使他的权柄。意思是说，他的儿女可以跟他的心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万王之王，让我们的父神可以让他很自由的来做他要做的事情。那我把简单的说就是顺服了。当我们学习到顺服的时候，我们把神预备的，我们所容许我们碰到的，我们顺服。如果给你很好的，你要感恩，你要知道也不是你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主要看下面这一段，我们看谈到圣灵嘛哈，我们往下面看。好，第六节到第八节，耶稣常用一些比喻在比喻说什么叫祷告哈，有时候用那种，有的那种。那这一次呢，他说啊，我们来到第六节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哈。那个当时候的情况哈，然后呢，要跟他借饼了哈，很晚了哈。结果第七节，那个人回答说，就是那个主人，他要去借饼那个人哈，他因为他客人来了，他刚好没有那个，所以他要去跟那个隔壁借哈。不要搅扰我们，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好，这是事实的。犹太人的门，他们是那种门栓，像门栓那种哈。那他们呢，当他们栓起来之后，他们睡觉的地方跟他是很靠近的，他们睡觉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哈，一个情况 等于说呢，如果我起来开门的话，第一个会有声音，第二个我可能要越过所有我的孩子们去开。你惊动了我们全家，一定要现在来借给你们，不是不借给你，很不方便。人即使是邻居，跟你很好的邻居，也有他不方便的时候。这个是那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特别提到孩子们啊，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神很喜欢我们用我们的很真挚的、真诚的、坦然的跟他表达。马太第六章告诉我们，在我们没有祷告以前，他就怎么样，他知道了。然后我们就有人说，那如果他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我去祷告？你不是知道吗？你不是故意的刁难我吗？我没有祷告，你应该给我啊，有没有这种想法？那你来当父亲好了啊。如果就刚才我讲的哈，宠出来孩子就是他没有说以前，你都知道他需要什么，他没有求你就给他了，之后呢两三天他不要玩了，有没有这样？哇，现在流行一个，来来，我买给你。哎，那个立春跟我们说，对哈，他离孩子哈比较近，我比较远了，是不是啊？好，他说即使很不方便，他用这个用人的常情来比喻这个啊这个祷告，即使很不方便，难道你是朋友啊？他也不是不愿意，是不方便，那你继续的敲门。继续的跟他求，因为你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他难道不会因为你的情那个至情的这种迫切起来帮你开门吗？你有没有过经验有这种祷告？这个是神很珍惜的，我们跟他的关系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所以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在谷底一样，为了什么？我都要让你靠近他，他很想听你在他面前跟他谈你心里面心底处的事情。你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太顺利了，什么都很顺利。有时候呢不是顺利，是我们把他压在心里面算了，没有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会情辞迫切的来呼求。如果你到个地步知道什么叫呼求的时候，什么叫呼求？孩子痛了，被打针很痛很怕的时候怎么样？妈，那个叫呼求，是不是？孩子的心对爸爸妈妈的呼求是常常有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的，现在是实在是父母亲都让孩子不需要呼求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好不好？敞开你的心，检查一下有什么你心里面真的是需要解决的，不一定是外面的，或许你把它推开了，你把它压下去了，但是有一些很严重性的问题，包括你所爱的人他还没有信主，包括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软弱，刚才不是讲软弱吗？我们的软弱哈，有圣灵的帮助，我有一个软弱，反正见惯不惯了，我就是一直这样嘛，就是明明知道这个这样对我不好，可是呢就是没办法啊。我们如果没有检查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案子压在那里，像人对自己都已经麻痹了，可是呢拿去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同证圣灵跟我的心。因为我们提到圣灵跟我祷告很重要，如果有人问你，你得救的吗？ 你想一想，好像很模糊。你不是用，你不需要讲一篇得救的这个演讲词，你也不用讲一篇得救的教义。可是有一天你要面对主的时候，很重要。主啊，如果我不确定，我已经知道耶稣，我也受洗啦，我也啊，我们的信经里面有没有说我受洗？我信受洗。啊，回想一下，信经里面有说我信受洗吗？没有。不要把受洗当作你得救的确据，而是什么？圣灵跟你的心同证。如此下来，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直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一件事情我没有说谁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很重要。如果我不确定，我只是这样子应付性的，或者是我好像不是很在乎，那我请你去神呼求，说神啊，让我今天这个时候就很确定的知道我是你的儿女。认识跟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经验，我已经信耶稣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很多了，很多我们心里面压在心里的案底的，拿出来用情辞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呼求他。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信主的这个信心的教义跟你的经验，我不是说经验第一哦，啊，别人有什么经验你没有办法拷贝的，你没有办法跟他一样，你也不要用人家的经验来证明说，哎呀，我也信耶稣，因为我跟他同样经验。我们是按真理来的哈，你的信心，但是信心之后一定会有体验，成为你自己的那个才是哈。好，那么现在呢，后面耶稣就讲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听见，叩门就给你们拍门。这个叩门、祈求、寻找，都是在那个很迫切的下面的动作。我们这里有谁有这种情况，要到隔壁去借东西、要借钱的，有没有？我们都太富有了，即使真的可能也拉不下面子。那是对你的父亲好不好？我们让我们的父亲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心里面是多么的诚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你不用回答，有没有谁你的父母亲不在了，然后你总是有个遗憾，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同样的，他是我们的父亲，不要让心里面有一些包袱跟遗憾，清清楚楚的。好，你看这告诉我们的，你们就是要这么的迫切，然后呢，早就给你找到，后门就为你开。所以我们有一个先天条件的，我们要去，而且呢，我们要非常的迫切，我非有你不可的这样哈。好，我们换个下面。好，我们跳到十一节，这是我们的信心了哈。为什么我别人我都不敢去讲的，我可以到主的面前去讲？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里面的秘密，我们家的仇不敢去讲，那没关系，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你也不用常常去讲你心里面的什么。但是神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他在等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地上的父亲有时候也不太好，对不对？不了解你，误解你，惹你的气，也有这种父亲啊，都会把好东西给儿女。不管怎么样，父母的心就是父母的心，那有神创造的恩情在那里。不是父母有多伟大，就是因为他是父母，我们是父母，我们就在神的创造的这个恩情里面，我们有那一份神给我们天赋于我们的啊，那种能力在里面。当人家的父母亲，可以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给予，牺牲自己，这是父母亲神给我们的哈。啊，那么现在呢，他说地上的父亲即使不好，都可以把好东西给你。他甚至用什么做比喻？你求饼，他会给你什么？石头吗？求鱼呢？给你什么？蛇蝎吗？这是很强烈的对比。如果你都答案都是不会，何况你天上的父亲？不管你的境况现在如何，不管你感觉我多么的啊软弱，或者是我有多少的缺乏， 你的父亲看着你，你把你的情况交给他的时候，你有一个信心说，我的父亲要把最好的给我。那为什么我现在的情况没有解决？因为这一些要在他的手上被工作，时间到了被工作，你就会得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好事都需要多磨，都需要时间的。神的时间，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不是没有观念，对不起，我讲话讲错话。神不是活在时间，时间是我们人，好久哦，好慢哦。神是怎么样？说有就有。我们的时间到了，他就哎出来了。谁做的？神做的。耶稣被预告多少年以前，犹太人等到现在，竟然耶稣来，他们还是不承认他是摩赛亚，是他们的救主。结果呢，就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在他们很意外中，出现在伯利恒，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因为他们跟天上的父亲，我们现在称呼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到神给他们的这种预告也好，或者那种默契。所以你如果每一天常常不住的祷告，那个默契在那里的时候，你会确定，一方面是信心未来，一方面是现在你心里面是安定的，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你，好吗？有时候我觉得我讲得很啰嗦哈，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也要想把它盯得很紧啊。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啊，在讲到父亲了哈，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的人吗？好，你说啊，答案怎么是圣灵？不是说益处吗？你以为说，哎呀，我忍耐你忍受试探，然后神会给你一个出路，结果你就想说后面一定说怎么样，我就可以逃出去了。结果后面那句话是什么？让你忍受得住。哎，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说我们受的试探都不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因为他要跟你开另外一窗一条路，让你怎么样忍受得住，还有他更好的答案要给你。然后这里提到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圣灵。好，那我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全部都会有。我讲过一个例子，我很简单做结束，你们就可以，我们去排队吃饭。有一个父亲，他很富有，可是呢只有一个儿子，跟他闹翻了，把他赶出去，身边留了一个仆人。这个父亲呢老了，快要结束生命的时候，跟这个仆人说，万一我的儿子知道我死了回来，你只能让他选一样我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一样。听过了哈，对不起哈，因为我例子不多，一直重复哈，只有一样哦，其他都是你的，因为你服侍我，你顺从我，我要把那个都给你。他没有别人嘛，他已经不认他的儿子了。哎，真的耶，他死了，儿子回来了。他说把我爸爸的遗产都给我。他说对不起，这里有证据说你只能选一样。这个儿子说，看着那个法律上他只能选一样，他不能强求。好，知道的人不要回答我，你说他选哪一样？地产、房产存钱、钱的还有我们讲现在讲的什么投资，哪一样？父亲的什么坟墓里面可能有宝藏哈。一个仆人那个时候是属于主人的，他也是主人的财产。对啦，怪不我们这个 doctor 还是 doctor 哈哈 PhD 还是 PhD 哈。他说好，我选你。他没有话讲，因为一个仆人，那时候的奴隶仆人是主人的财产。很聪明哈，好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聪明。我们要的是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满足我们， 教导我们，没有什么益处不给，他像母亲一样啦，圣灵像母亲生我们生下来嘛，哦，不重生不行嘛，哦，所以呢，神说把最好的给你就是圣灵，我宁可要赐恩者，我不是要恩赐，恩赐是一样，好像我的工具一样，可是赐恩者呢是一个活的神 ，Amen。像我们这个礼拜非常聪明。哈哈